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和约科维奇签证被取消的法律挑战持续，澳洲实际新增病例数或比官方数字高5倍，北领地对未接种疫苗的人实施居家令，澳日两国将进一步加强军事合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网球明星诺瓦克·德约科维奇提出的法律挑战将持续到下周一，在此期间，这位网球明星将继续在酒店接受隔离检疫。墨尔本联邦巡回法院已经开始审理关于取消德约科维奇的签证，并在把他驱逐出境之前将他置于移民羁留中心决定的案例。德约科维奇的法律团队和内政部长凯伦·安德鲁斯的全面听证会定于今天上午10点举行。法院考虑的问题包括德约科维奇是否可以被转移到一个有网球场的酒店，以便他可以练习，以及签证和移民居留问题是否可以在周二之前解决。澳大利亚网球协会表示，为了安排比赛，需要知道世界排名第一的德约科维奇是否可以参赛。
与此同时，德约科维奇的支持者们聚集在关押他的墨尔本 Park 酒店进行抗议，难民倡导者也聚集在该场所抗议。该场所是最近爆发涉及工作人员和被拘留的寻求庇护者发生新冠感染事件的地点。在墨尔本的斯洛伯丹本桥没有参加 Park 酒店的抗议活动。他说，一些塞尔维亚裔澳大利亚人对澳洲政府对待德约科维奇的做法感到失望。他说，作为塞尔维亚裔社区的一员，我与社区的其他成员保持联系，我们都很难过，因为德约科维奇经过20个小时的长途飞行来到这里，然后突然之间政府就不让他进来了。这更能说明政府的问题，而不是德约科维奇的问题，因为政府做出的决定是不一致的。
德约科维奇的签证情况破坏了他冲击第10个澳大利亚公开赛单打冠军和创纪录的第21个大满贯冠军的计划。同为世界网球巨星的拉斐尔·纳达尔表示，德约科维奇知道这事关重大。
You don't want to get the vaccine, then you can.
他不想接种疫苗，你不想接种疫苗，你会遇到麻烦。在某些方面，我为他感到遗憾，但同时，他从很多个月前就知道这些条件，所以他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卫生专家表示，他们认为澳大利亚新增感染病例的真实数量可能比官方报告的高5倍。在过去24小时之内，澳大利亚报告了超过72000例感染的新病例，其中新州占了近一半，有34994名感染者。为全国内阁提供新冠疫情模型的多尔蒂研究所表示，到1月底，全国的统计数字可能会多达每天20万例新增感染病例。墨尔本大学流行病学家托尼·布莱克利教授表示，随着对自我报告的快速抗原测试阳性结果的依赖程度增加，官方数字很大程度上可能低估了这个数量。在新南威尔士州有35000个病例，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低估，它可能是这个数字的5倍，大约是这个数字。这意味着每天要经历15到20万例感染病例，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让人喘不过气来。但这也是个好消息，因为圣诞节前泄露的多尔蒂模型表明，新州的感染率将达到每天20万的峰值，因此这表明新州的感染即将达到峰值，并且有所下降。
昨天，维州录得21997例新病例和6例死亡，昆州录得10332例病例和1例死亡，塔州录得751例病例，1人入院治疗。由于 Omicron 变异病毒的快速传播，卫生系统面临着巨大压力。从昨天起，维州公立和私立医院的非紧急手术将减少。从今天起，维州人将能够使用快速抗原检测来证明他们确诊新冠，并被要求向政府报告阳性结果。
北领地对未接种疫苗的人士实施居家休息令，以遏制新冠的进一步传播。整个北领地范围内的紧急封锁从下午一点起将持续到周一中午，这将对未接种疫苗的人群造成影响，因为该群体除非具备三种豁免情况之一，否则不能离家超过30公里。豁免条件包括新冠测试或疫苗接种在内的医疗原因，购买必需品和获得必需的服务，例如购买生活用品，以及为弱势家庭成员或无法独自生活的人士提供照顾。此前，该地区报告的最高单日新冠新增感染病例为256例。北领地首席部长麦克冈纳称，需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来控制病毒传播。
Remember, these restrictions only apply to those who are not fully vaccinated.
请记住，这些限制只适用于那些没有完全接种疫苗的人。人们已经有足够的时间来接种疫苗。未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存在传播病毒的最大风险，而且一旦感染了病毒，患重病的风险也是最大的。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可以自由地进行自己的生活，只要他们遵守在全境范围内佩戴口罩的规定。
在南澳大利亚州，随着该州对快速抗原测试的更大依赖，排队等候新冠病毒检测的时间以及等待检测结果的时间都将缩短。南澳州州长史蒂文·马歇尔表示，在未来一个星期，密切接触者将获得两个在家检测的试剂盒，而不是要求在隔离的第一天和第五天进行核酸测试。我强调，这需要进行南澳卫生局推行的快速抗原测试，我们不想耗尽那些在公众中可用的检测，所以你需要确认自己的身份，获得二维码，去获得这两个快速抗原检测试剂盒进行测试，然后当然是将数据输入我们的系统。不过马歇尔先生避免回应是否会改变隔离期规定。目前南澳州的新冠阳性患者的隔离时间为10天，是全国最长的。州长说，这是为了平衡医疗系统能力和一线工作人员的承受量。
澳大利亚与日本在签署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加强防务关系的条约后，将加强联合军事演习，包括复杂的空对空加油行动。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周四的虚拟峰会上签署了这项防务条约。
您正在收。
他说，这项条约将成为澳大利亚和日本应对现在面临的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措施，将支持澳大利亚国防军和日本自卫队之间更大和更复杂的接触，相互操练与合作。正如我们所知，我们的关系比安全问题要多得多，深得多。该条约将带来更多的海上战争演习、军事航空演习和在对方国家驻军。
在哈萨克斯坦，大规模抗议活动让整个国家陷入混乱后，当局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表示将强硬镇压。哈萨克斯坦长期被认为是最稳定的前苏联中亚加盟国，但近日不满燃气价格上涨的抗议者们冲击了政府建筑。这个能源丰富的国家正面临数十年来最大的危机。当局已呼吁人们保持冷静，但也已切断互联网，并警告不会容忍非法行为。白宫和联合国于周三呼吁哈萨克斯坦在处置暴力社会骚乱时保持克制。
美国总统拜登在1月6日华盛顿特区国会大厦遭受暴力袭击一周年之际发表讲话。美国民众期待他在国家雕像厅的讲话中直接点名批评前总统特朗普，但他没有这样做。拜登说，他不想将此变成自己和前总统之间的当代政治斗争。他说，为了让美国从那场致命的暴乱当中恢复过来，必须承认伤痛，并且继续前进。
由于担心 Omicron 变异病毒迅速蔓延，音乐界顶级奖项格莱美颁奖典礼将被无限期推迟。该颁奖典礼原定于1月31日在洛杉矶市中心的一个竞技场举行，然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美国国家录音艺术科学学院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宣布，该活动会带来太多的风险，新的日期还未公布。
由于新冠限制措施迫使系列赛提前一周进行，澳大利亚球员将在仅仅3天的训练营之后进入女子灰烬杯比赛。现在 T20 比赛将在1月20日开始多形式的系列赛，然后是测试赛和单日国际赛。 在1月17日进入训练营之前，澳大利亚的球员将进入一段隔离期。由于后勤原因，在悉尼将不举行比赛，球员们将避开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新冠病毒热点的地区。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16 美元、 1.062 新西兰元。
与此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590 人民币，可以兑换 5.600 港币，可以兑换 19.832 新台币。
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8度。
墨尔本可能有雷暴，最高温度29度。
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7度。
堪培拉有短时阵雨，最高温度25度。
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
珀斯晴，极度炎热，最高温度38度。
达尔文晚时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34度。
霍巴特有雨，最高温度25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